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再看24章第1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好，亚伯拉罕年老了，那这个年纪有多老呢？这个时候以撒是40岁了，那就是亚伯拉罕140岁了，离他过世还有35年的时间。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向来是吗？亚伯拉罕不是也犯过错？亚伯拉罕也不是也经过一些风险，而且很大的危险吗？是，都是危险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事，我们所经历到到底是好是坏，到底是福是祸，不仅是客观的神怎么给我们，也包括我们主观的是不是信靠顺服。否则给你财富，这是福吗？给你财富你因此奢华浪费，那就变成祸了。给你美丽，那是福吗？因为美丽而骄傲自大，那就是祸了。给你财富，那是福吗？因为财富而挥霍，那就是祸了。所以每件事是福是祸，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是很谦卑顺从，使我们就是在监狱里面或者是贫穷里面，那也可以成为一个福，就好像我们在新约看到8福或9福一样，有很多跟这个世界和我们肉体相反想法的或者做法的一些东西，圣经却说那是福。其实每一件事我们在说都可以是福，都可以是祸，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信靠上帝就是福气，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信靠上帝，所以一切的事上都可以说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了福气了。好，都得到福气，可是这个福，如果我们就世俗来讲，甚至也是上帝的应许里面，有一个东西没有成就，这些福就都是空的了。亚伯拉罕和我们华人一样，我想每个民族一样，你给我任何东西我会死啊，我要能传宗接代传下去，更何况我的这个传宗接代的那个接班人就是以撒。神是说我的后裔要因为世人要因为我的后裔蒙福，而且又在创世纪21章说以撒生的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在多年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这一关24章是非常重要的。你献了以撒，你在5王4王的战争中表现得良好，你跟罗德的分开和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祈求，你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指着一件事情，就是下一件事情能不能更顺服上帝。现在有一件下一件事情，就是以撒能不能有个妻子然后生孩子啊，因为这才能保证上帝给的祝福能够真的实现而且持续。如果是以亚伯拉罕绝子绝孙，那就糟糕了。当然我们今天用属灵的观点来讲，这个属灵的子孙是更重要，那也同样绝子绝孙，不可以绝子绝孙，我们继续要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来把福音传开，让子孙能够越生越多。亚伯拉罕在这时候也有这个子孙一定要有啊，而以撒如果没有孩子的话，那所有的应许，所有讲的这些，所有给亚伯拉罕祝福，到以撒就停了，没有继续下去了。所以一定要以撒能够结婚生孩子，而以撒现在40岁了还是没有孩子。我们实在不太知道创世纪的时候年龄要怎么讲，有的时候好像是按字面讲，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意思。我想以撒40岁的时候应该可以按字面来了解，虽然他活的是180岁哈，活得算蛮长的，可40岁没有结婚到底也是太迟了。到底也应该是叫父母很紧张了。现在以撒一直没有一个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就决心要做一件事情了，就是为以撒找一个妻子。然后这我们也想到说子入太庙每事问，然后孔子到庙里面每件事都问，而我们却不是每事问，我们有个敬畏的心，每事都要讨主的喜悦，每事都要照着主的旨意行，每事都要信靠神而做，信主而做，爱主而做，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在字面上每件事都要去问问上帝，那就把别人机器人了。我现在要不要打开我的 眼睛啊，我现在吃饭要不要嚼啊，我现在口渴了要不要去喝水啊，哎，天天有千千万万的事情，我们并不是要深思熟虑好久才去做，要祷告好久才去做，这样我们一秒钟都活不下去了。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心永远是有信心的，永远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永远因着神的启示而认识神是多么美好，多么伟大，我们多么渺小，这个是信心。那么在这种信心之下，有些事情我们要特别的多去祷告求问，有些事情我们就这样做了啊。我在讲你在打篮球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先求神指引的话，那不要打球了。好，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为以撒娶亲是神先指示他的，也没有看到这是亚伯拉罕去祷告半天，神说对，现在是为他娶亲的时候了，没有，都没有。那当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一点不表示亚伯拉罕跟神远离了，刚好相反，我们看到在没有那些宗教仪式的时候，亚伯拉罕用他很好的头脑，用他很敬虔的态度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怎么替我的儿子娶亲呢？那他自己可能是年纪大了，已经不太能够奔波了，他就把那个第二节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你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教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好，这个老先生是谁呢？有人说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第二节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啊。那圣经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是不是，不过我们推测有可能是。那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实在是非常佩服，因为这个老人是亚伯拉罕的宗仆，如果没有以撒的时候，哦，那所有的都要给他，那有了以撒以后，所有的东西都给以撒了，没有以撒他得了很多，有以撒他什么也得不到，最少亚伯拉罕产业本来要给他的是没有了。当然我们相信亚伯拉罕还是会照顾他，只是损失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以撒可以说是以利以谢的一个敌人，他有人说是有人两个因为女人而为敌，或男人为敌，那叫情敌，这个敌呢应该是钱敌，因为钱财敌，因为财富，因为钱财，所以是敌。当然我们感谢主，以撒不会以他为敌，那以利以谢也没有以撒为敌，反而处处显出他极大的忠实，非常宝贵，非常好。我自己想到说，如果写小说的话，那这个以利以谢可以找一个美丽的女人来跟他勾搭，然后呢来骗以撒啊，那可以是很精彩的一个小说哈。那可是我们看到，以利以谢没有这样子，亚伯拉罕完全信任他，他完全值得信赖。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私欲铺路，我们就是听靠上帝的话，背十字架，那是最上算的事。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最可靠的，原来可能是所有的产业都要给他的，他叫他发誓啊，放在大腿底下。通常解经家都会告诉我们，大腿底下是那个婉转的一个说法，就是指生殖器，那就表示说是一个很严肃的，好像如果我没有遵守这个誓言，要绝子绝孙，甚至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一样。好，我要叫你指耶和华天地的主哦，耶和华是天地的主，耶和华在每件事上都是主啊。这个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二节，亚伯拉罕已经对索多玛王讲过了，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那这是表示耶和华是全地的主，耶和华是全能的神的，又是一个经文哈。要很严重的一个事，指着神起誓就很严重，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更是表示对上帝有极大敬畏啊！各位，新约我们不启示了，其实新约旧约形式上都可以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今天也还有启示这些行为，不要太害怕哈。新约旧约都叫我们说话就算话，新约旧约都叫我们说凡事靠着主，为着主来做，那个就叫启示啊。我自己做不到，求神帮助我，如果没神帮助我还没有做到，怨天打雷劈，那就表示我做不到，求神给我力量做到，求神让我做到了以后能够如何如何的敬虔，这个叫启示，很重要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不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现在真的要是就说是，你一定要听我这个话。那当然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是我的仆人，我要你一定这样做。但是呢希望因为你是我多年的仆人，你会诚心的愿意起这样的事。 我请你做一件事，我要你发誓一定要做到，靠着天地的主的力量做到，靠着天地的主的给你的带领做到，而且也把荣耀归给天地的主。什么事呢？就是不要为我儿子娶着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我要你替我的儿子娶一个媳妇，但是要娶，为你为我做这个正面的事情的时候，先做一个负面的。你绝对不可以让我的儿子跟这个地方女子为妻哦。这我们在后面已经看过，前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就这里的人实在太恶劣了，所以神一定要消灭的。那我也不希望我的儿子在这里跟这些人结婚。当我们马上又想到说，在圣经里面，迦南地的女子也有非常被神称赞的地方，包括这个犹大的儿媳妇他玛就是一个迦南地的人。那我们今天绝对不用肤色血统来分了，可是在当时迦南地人是很堕落，也成为整个不信上帝的人的一个特征，所以他们是被消灭了。不要去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孩子实在是太糟糕了，你不可以。那这是负面的，事的负面是不要在这里为我的儿子娶妻。那正面的就是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负面的不要在这里，正面的要去那边娶。好了，各位，我们看这段话，亚伯拉罕给这个老仆人的命令真是很简单，一个不要做嘛。不要做，当然我们从今天来讲也很难。如果以撒是像参孙一样，就是很喜欢迦南女子或者非利士女子，那还真没有办法约束嘞。这个男女相爱的时候，那怎么约束都约束不了了。感谢主，以撒没有，以撒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都没有被按自己的意思去找一个妻子，所以神也给他一个最好的妻子。我们真是感谢主，不仅在创世纪，甚至在整个圣经里面，恐怕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是最好的，他自己完全没有花力气。我不是说自己花力气就不对哈，像以撒的儿子雅各就花力气要找一个妻子，就是拉结，结果并不是那么理想哈。那我们不是说自由恋爱不好，我们乃是说我们照着主的意思去做很好。好，你不可以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个妻子。好，以撒的听话，以撒特点真的是听话，很柔顺。也许有的地方太柔顺了，不管他真的听话柔顺，他爸爸要拿刀杀他，他都不抗拒。那他一生里面也真的就是吃喝玩乐，不大去去，就是很柔顺的一个人，去什么东征西讨啊，这些事情是他不会去做的事。这个容易办到，因为本来一般不容易办到，你在一个当地不喜欢当地女人不容易办到，那在以撒身上可以办到。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很难办到了。你要去我的老家找一个女孩子，带她来啊，带她来做我儿子的媳妇。这里其实亚伯拉罕都没有讲那么清楚啊，亚伯拉罕说去那里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可是这个仆人太聪明了，他知道是把那个女孩子带来，因为亚伯拉罕既已经讲不要在这里娶，就这个地方女孩子不好，千万不要找这里的。那么但是后面有讲你不要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女孩子带过来。如果女孩子不肯带我，不肯跟我来，我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嘛。啊，这我们要去想一下了。各位，假如您是您哈，您是一个女孩子，您是亚伯拉罕老家的一个漂亮的、聪明的、能干的女孩子，或者你在台湾很聪明漂亮，然后千里迢迢来一个老头子，你们未曾谋面，是从非洲来的，是从北极来的、南极来的，任何一个地方来的，说我们的酋长的儿子，跟你结婚好不好？你要不跟我一起去？各位姐妹，你一定不去的。你的素昧平生没见过，谁都不知道，连 email 有没有通一下，我怎么能够去呢？绝对不会去的。那么可以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除非拉警报拉得半死了，哇，我去，那一定是没有人要的人才会去啊。一个好的女孩子哪里肯听我讲几句话，然后素昧平生就跟着我一起来嫁给你的儿子？没有这样，她要看一看嘛。那要看一看很合理的情形就是，我不会愿意，我不会为了要结婚我飞到格陵兰一趟啊，我飞到北极一趟。他真的有诚意叫他来看看我吗？我们见面吗？所以这个老仆人问了一句最对的话，他真是不愧是全业的管理者，他真是会问问题。 林语堂先生就说，学问学问真是对的，不是要学答啊，我们中国教育常常学答标准答案，是要能够问的，要问正确的问题。哦，西方有讲这个 question 是多少钱值多少钱，他没有说这个 answer 值多少钱，一个好的问题是百万金元的问题，这就是百万金元的问题。各位，你会问什么问题呢？如果一个主人叫你去办这件事，我会问，哦，那个女孩子的身材要怎么样，三围要怎么样，学历要怎么样，请问主人你的限制是什么，你要给我的特支费去办这件事钱是多少。哎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钱多少不重要，甚至那女孩子怎么的不重要，这个仆人会问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不懂得亚伯拉罕的心，我们真的问不出这一句话来。24章第5节，我们上次讲到说，亚伯拉罕的仆人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问，如果女子不肯跟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吗？如果他要看一看他才愿意，你要不要我的儿子，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去？因为这个仆人非常清楚一件事情，这是亚伯拉罕的心啊，聪明的人就知道主人的心意是什么，而亚伯拉罕也知道上帝的心是什么。我们也说过，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讲，我们既是神的朋友，是耶稣的朋友，我们就应该知道朋友的心，求圣灵帮助我们谦卑的与主同行，让我们越来越知道主的心是什么，甚至就像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是有主的心才好，能够跟主更沟通。这个仆人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不喜欢这个地方的女子，他也知道这个地方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亚伯拉罕是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到这里来的，而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矛盾的，神带我们到这个地方，但这个地方各个的环境啊什么又很不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去吗？仆人又非常清楚，亚伯拉罕从来不回去啊，从来不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一样，天天想到一碰到困难就想要回埃及，就像很多软弱的基督徒一碰到困难就不想信耶稣，就想回到原来没有信的状况中。这个老仆人很清楚知道亚伯拉罕不回到他的夫家了，但是既然亚伯拉罕又很不喜欢这里的女人，那如果夫家的女人比较好，夫家女人说，我看一看以上嘛，看了以后再决定要不要嫁过去，我可不会把你的儿子带回去给他看一看，这也很合理啊。你想要娶到那个地方的好女子，那个地方好女子不会贸然到这里来的，你儿子去一趟可不可以？哦，但是我知道你好像怎么都不要回去，那我就问一问。哎呀，所以这问题太重要了，比问其他的都更重要，因为我们也问的对。其实问这问题一定会得到好的答案，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你寻的是什么得的就是什么，你寻的是酒色财气，那些虚空的东西得到就是虚空的东西，你寻的是神就必定得到神。哎呀，让我们真是最聪明的靠着神的恩典被他指示寻找，那最好的像玛利亚一样寻找上好的福分。这个老仆人就会问最好的，寻找最好的答案，他问了最对的问题，我要怎么把你的儿子带你的儿子。好，感谢主，亚伯拉罕答案也很清楚，正面的他没有讲，如果那个女的不肯来怎么办，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那女的不肯来，我的儿子这一辈子是找不到一个好妻子，那怎么办？那上帝的应许怎么实现？我说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万一女子不来怎么办呢？那儿子就无后了，无后上帝的应许就不能实现了。那如果不来怎么办？亚伯拉罕没有讲，但是负面的绝不可以做的一件事亚伯拉罕讲了。哎呀，这个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需要好好学习记得的事情。第6节，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要小心啊，我的仆人啊，你什么事都很谨慎，现在你问这问的真是对，所以我要提醒你，不要因为那个地方女子好，甚至要做我儿子的妻子，做我的媳妇，不要因为那是一个好的女子就要带我的儿子回去看一看，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绝不要回去。 各位，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任何一个事情不可以成为我们抛弃信仰，哪怕是暂时抛弃信仰的一个理由。对了，也许我这样讲太严肃了，但我想那个原则是一点都没有过分啊。亚伯拉罕是也有离开这个地方过，亚伯拉罕也到过埃及去，但是呢那个是在他出信的时候，后来就被神纠正了，而且那时候有饥荒去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对一个软弱的柔弱的以撒，就特别环境上的约束也很重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就是你不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不管是什么理由，你说是暂时回去一下，我宁愿壮士断腕，绝对不要回去，因为暂时回去一下可以永远回不来了。我们对于上帝的顺服，求主让我们是坚定坚定，那铁石心肠的坚定，绝不动摇，绝不为任何理由，即便是给我可能美好的未来的未婚妻看一看，然后他就把他带来了嘛。不，我们不可以妥协，一点面教都不要留在自己的心里面，只能专心的信靠神，不要带我儿子回那里去。不是说本地本族附加，是本地本族附加，但是对我来讲已经是那里了，已经是过去了，我不会再去那里了，我也不要我儿子去那里了。你可以去，因为你知道是一定要回到这里来，我儿子我不晓得，没有把握。坚定的跟随我们的主，不要像列王记里面那个老先知，神给他的命令，哎呀，他因为饿了渴了，他就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了啊！这个是在列王记上13章哈，那个神人耶和华说：“你绝不可在这个地方吃喝。”列王记上13章，也不可从原路回去。结果那个神人因为太饿了、太渴了，在橡树底下听到老先知对他骗的话，他就以为上帝的意思改变了，就回去了，就吃喝了。在当地吃喝了，这是很严重一个提醒。各位，我们很多事都可以有弹性，甚至每件事都可以有弹性，甚至我们越是信靠主，我们越在各样的事上很灵巧，但是我们在信靠主的事上，单单以他为主的事上，连一丝的偏离、一丝给魔鬼地步都不可以有，不要带他回去。为什么？第七节，耶和华天上的主，这伟大的全能的神，掌管万有的主，他是在天上的，他鉴察一切，那是天上，他是主，凡事都要顺从。他带我离开富家和本族的地，他带我离开，他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留下来的，这个地方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果原来的地方好，可能以利以西啊，你心里也觉得说这个地方并不好啊，而且神也没有给我们，是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好，人特别坏，神也没有给我们。但是神的话说了，我就不叫任何事成为我不信神的话的理由，我就不叫任何事妨碍我跟随上帝，我就不叫任何事叫我怀疑而要走回头的路。所以我不回去，因为主已经把我带来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想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主让我们只向前看，让我们只向着标杆直跑直奔，让我们只向着锡安，只向着我们的主那里跑，不要让任何事影响了我们。这个地是给我了。那么亚伯拉罕就讲到这里，因为这到底是神对他的托付，能对这个老仆人讲多少我们不晓得啊。当然我们如果对主内弟兄姐妹尽量多讲，可这个老仆人不需要多讲，他会听话的啊。我只要讲到这个理由，就是不可以，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地方，我就在这里，不要把我儿子带回去，一下都不要。然后下面讲到你会碰到困难，我知道这件事很困难，任何一个好女子大概都不大愿意就听了一个人的一番话就背井离乡去嫁给另外一个人，这实在是太稀奇的事。当时是不是这种风俗不算太稀奇，但是就算是当时，我想也不大容易，好女子不大肯来的。今天更是恐怕一个都不会，素昧平生怎么去嫁过去呢？好，不要怕，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他会差遣使者，耶和华差遣使者在我们前面安营，四处安营，搭救我们，保护我们。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 略略提了一下，虽然我们在整个故事里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使者的出现，而我们在出埃及记里也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人前面带领，那耶和华的使者可以指摩西，也可以指天使云柱火柱，也就是耶和华自己，甚至我们从新约来讲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啊，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使者，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圣灵，就是我们的使者，就是供给我们、引导我们、责备我们、提醒我们的。我的老仆人啊，你要去，神在前面为你开路。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去的地方，愿因为是愿意讨主的喜悦，也愿主在前面替我们开路，修直我们的道。本来我们也应该修直主的道，让主到我们这里来很方便，但我们也求主，如果我们要为主修直他的道，我们求主先为我们修直他的使者在我们前面开路。因为我们是这么小性，这么软弱，这么容易犯错误啊，我们就要求神来差遣一个使者带领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个使者也是圣灵啊，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耶稣也是我们的使者，耶稣说你们到以色列各地去，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来啊，神已经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了。你一定可以办到这件事，但是这有点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急或不然。假如哈，你去真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可是女孩子就是不肯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关了。我是要你一定帮我，第一个不要替我儿子娶一个迦南地的女子，第二个要到本族去娶一个妻子。那现在人是不是你没找到，是女子不肯来，那没有关系，我不会让你被这个誓言所捆绑。但是切记切记，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哪里去，切记切记，看外章，切记切记，弟兄姐妹，不可离弃你的信仰，回到原来那个拜偶像假神的地方啊，不可像低马一样贪爱世界就离开了，不可像旷野的以色列人贪吃肉就离开了。我们不离开，我们不回到，不离开神现在给我们的正道，不回到以前那个虚假的道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